好，我们继续啊，请翻到76页啊。十圆统甲戌下午，南天竺白莲花沙门蒙润景序。这个圆统啊，是元朝的最后一个皇帝，他的年号是元顺帝。甲戌呢，是元统二年，公元1334年，是这个时代啊时期。下午是四五六月啊，农历的四五六这三个月啊是夏季啊，农历的四月、五月、六月啊。那么下午就是夏季的五月啊，它这个月字啊，省略掉。这是古时候啊，有人写文章的时候啊，下午啊就把这个月字省略掉，后来被这个解释为好像做事情啊，有遗漏、有缺陷啊，是这个意思啊。但是呢，他既然古人有用下午而不写个月，那么他也照他的模式啊，就下午啊，就是夏天的五月啊。南天竺这个是不是印度了啊？这个是浙江的南天竺啊。白莲花是一个寺庙的名字啊。那么沙门呢，后面有解释啊。好，我们看这个卜啊，卜是那个信全法师啊，就是做第一个序的那位啊，是三世信全法师。此记实也啊，记载这个记啊，就是记载啊，跟这个记呢可以通用啊。元统是元顺帝的年号，南天竺呢是杭州的一个山名，白莲花庵在天竺玉脊峰的侧面啊。转云啊是续佛祖统计，在这个卷上万续131册。我写的这个万续啊是那个新闻峰的版本，也就是中国佛教会的版本啊，不是各位这个西贝塔里面的版本啊。配记360，这个转云啊，这位蒙润法师的传记呢是在续佛祖统计啊。法师会蒙润，这个会啊是对于已经往生的人的一种尊敬啊称呼，本来应该讲名什么什么，对不对啊，用一个名姓名的名啊，啊他的名字叫什么什么，那么这样对他好像不够恭敬，所以用个会字。会蒙润，字玉刚，海盐人。海盐呢、啊、是浙江省的一个县名，那么过去呢也有称之为州的名字啊，是县名啊。年14，就是当他14岁的时候，依旧古元就是永清啊，永清法师，永清，他这依止他的舅父啊，这位古元永清师。受天台止观诸书，即了大义啊。14岁的时候就听讲这个天台的这些典籍啊，有这个他的舅舅啊，就是古元永清法师给他讲，能够了解大义啊。元是即啊，就是往生以后啊，元即以后。奉祀竹堂传功啊，传师是焉啊，是就是继承啊，继承竹堂这位传师。出世就是等到他自己能够独立了，他主什么呢？海盐子当湖德藏，德藏是一个寺庙的名称啊，德藏寺，他主持这个海盐的这个县里面的有个当湖德藏寺 后来迁到杭州，也担任这个上演服饰以及下注啊，下足主场这几个寺庙他都有主持过。后居白莲庵，就是白莲花庵啊，专修念佛三昧，著有四教仪及著十卷行事啊，流通啊。辩额曰啊，辩额呢是这个前面十四行，配集十四行十四页，十四页的六行所少谈诗的集注辩额。这位少谈诗啊，他写的集注辩额啊，他说什么呢？下午啊，这个词啊是出自于春秋，不言月者是缺文也啊，历史上面啊，大概史书里面啊就缺这个文字啊，不写这个月字啊。一首云啊，一首到底是谁啊？不知道啊，这些人都不知道。在七十八页的第一行是说陶敬一首啊，陶敬一首。这个人啊是什么样的人不知道，反正跟这部书有关的有时候在前面呢就把它提一笔啊，提一笔就是做个纪念啊，都有出过力吧，大概是这样啊。现在的人写书的时候啊，前面也写了一大堆感谢什么什么什么人啊，那些人呢是谁何许人呢不知道啊，读者当然不知道了，对不对？他会写谢谢啊，那个出版社的啦，或者是我的这个同事啦，我的什么啦，他帮了我什么什么忙啊，什么啊，这流行啊，啊，流行这种方法，就把那些人名啊都拉进来啊。那么可能呢，这位一首啊，可能也出过力啊。一首云：于九域发明原图续注啊，这位陶。陶敬一首啊，他说他自己呢很久以来啊就想要发明原图续注啊，发明就是阐明啊，就是详细的要说明关于前面那个十教图的那个圆圈里面的那些内容啊，那个六十三页吧。我们六十三页的原图啊，大概就是六十三页的那个图啊。续注，关于这一个就是蒙论大师的这一篇这个序啊等等的啊，他很久以来就想要加以说明啊。不障法执，这个不障法执是何许人也不知道啊。他有提到啊，持弃师讲路来，弃师是谁也不知道啊，也是人名啊。这个不障法执呢，拿了这个弃师的讲路来，乃三凡纯要，这个字是读三啊，衣衫的衫，衬衫的衫啊。读音是这样，是除掉的意思啊，是除草的这个剪除杂草啊。三凡纯要，就把它这个繁琐的地方呢，把它这个删掉啊，把这个精要的地方啊，纲要啊，就把它保存啊。赋予府弘济前，以惠后人。那么这个可能是指的是前面对于图原图跟序文的这个部分啊，有这个讲入来啊，那么太繁琐的地方就不要了啊，就放在这个府弘济的前面。既然是放在府弘济的前面，那么当然是指的是前面原图的部分了，十教图的部分，还有这个对于这个序的部分啊。
施恩于后人，以惠后人。四三师云啊，这位信全法师说啊，他自己说，于至乾隆丁丑，这个第一个序里面我们说过了，这是乾隆二十二年啊，1757年啊，乾隆二十二啊，1757年，那个时候就密府弘济，就要去搜寻，要找这部书。鬼市方得，那么这是乾隆三十八年，二十二年到三十八年，一共啊花了16年，就是1773年。那么前面都已经说过了啊，这个是信全法师啊，他可能这部《府弘济》啊，他的功劳是最大的啊，是他去搜寻来的。花了16年的这个时间才能够得到啊，原记错误的啊，入教补正，他也下了一些功夫了啊，这个把他这个记录，把他这个校对啊，然后呢加以补正。其间唐寅遗著，这个遗著啊，是四教仪本身就有很多的小著。各位去看大正藏这个46册的四教仪的这个原文啊，它除了四教仪的仪文以外，它本身就有很多小字的注。我想是这个，以及注，以及先德的细标的训示，所以找了很多很多不同的资料啊，遗注本身也是，同时呢这个注再加上这个比他早的那些啊，这个这些大德啊，其中有的人他随手都写下来的那些啊详细的这种这个解释，通通都有掺在里面。所以这个信全法师啊，可能他也做了对这个府弘济啊，他也加了很多东西进去啊，都是参考一些资料就把它加进去了啊。更其题曰啊，注府弘济，所以他那个时候的名字啊就叫做注府弘济啊，仅成稿耳啊，只是草稿而已啊，这个稿就是指的是草稿。原图的序注啊，乃云栖啊契息文所述，原来这个解释是原始的时候是这一位啊云栖的这位契息啊所述所讲的。陶镜一手附加三补，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文字已经有很多人都加以这个修改过的啊，补充过的啊，为素莲老大师所珍藏啊。古代啊真的是不容易的啊，要完成一篇文章啊，很多人经手，很多人加以这个删或者补啊，删除或者是补充啊，然后呢再保存在这位老大师那里，珍藏在那里啊，好不容易才有机会把它这个印出来啊。尽复得字汇入注府弘济前，将非尽善也乎啊，难道不是极尽的这个美好吗啊。再看背啊，前居士的这个他写的啊，这是背考契诗啊，原图序注啊，详加三论啊，删除或者是加以美化润饰啊。原本啊里面呢、啊、还有其他的内容了，是什么呢？原本附有是此题的玄义一篇，就是解释这个天台四教仪啊，用这个五重玄义去加以解释
除了姓名以外啊，还要这个体、中、用、教。因为五重玄义的话，除了姓名以外还有四个啊，就是辨体啊、啊明中啊、论用啊以及判教，还要加这个堪非切要啊，考察查查这个勘察了以后呢，认为啊不是很切要、贴切或者是重要啊，故三字，所以把他的体中用教就删除了啊。这位这个弃师所做的啊，只是解释这个题啊，是题的部分啊保留下来了，大概是这样子啊。好，这个卷首的部分啊就到此了啊。好，我们接着看这个79页啊。天台四教仪集注啊，题目就是这两部著作合在一起啊，叫做天台四教仪集注。那么记呢是符弘记啊，初标题一开始先把题目啊标示出来，天等四字啊，就是天台四教这四个字啊，标大师所立之教，大师啊指的是智者大师，一字乃帝师略录之文，高丽的这一位法师地观法师啊，略录之文，略录当然是针对这个法华玄义而说啊，法华玄义内容那么丰富啊，而这个天台四教仪的文字不多啊，所以是略录之文。五字原题，天台四教仪啊是五个字啊，是原来的题目，又为论师所集，就是蒙论师的法师所集，所以注啊集注题也，是集注的题目，这个注字啊是集注蒙论大师的著作的题目。名集注者，为什么叫做集注呢啊，超级典章就是相关的书籍以及文章，把它抄集啊，相关的书籍以及文章啊，典籍文章啊，注解要义，又加以注解啊，重要的意义啊，义理，把它这个写出来啊，把它解释出来。盖大师啊，这个大师指的智者大师啊，众无外变，这个众啊是伸展的意思，释放的意思啊，智者大师啊，他这个充分的啊运用他的这个无碍辩才，无碍辩才说教观诸书，他的教观诸书三大部里面，法华玄义跟法华文句啊应该是属于教的部分啊，属于解门啊，那么摩诃止观是属于观啊，属于行的部分啊，戒行秉宗，那么还有五小部啊，还有五小部，五小部啊是应该是观音玄义、观音义书啊、金光明玄义、金光明文句啊，抄一抄好了啊，我们参三大部不用抄了，各位已经把书拿回去了对吧，我们这本符弘记啊看下去，这些都是我们的参考资料，所以各位看这么多的参考资料哈，千万不要认为哎呀消化不良受不了了啊，不可以的，应该要心里有一个这个认知啊，是啊，你引用的资料越多越好，越多啊越方便我们这个深入这个天台的这个教观的这些典籍，对不对啊，越多越好，他这个符弘记啊他引用的资料太多太多了，如果不是透过符弘记，我相信啊 我们不知道要多久啊才会去翻那种书，甚至于可能这一辈子没机会去翻那些书的，对不对啊？一辈子也不可能去翻啊。即使在三楼摆在那里，我们拿回去会去看吗？不可能的。那来上这个课的话就有机会去翻，说不定翻出兴趣来了，以后各位变成天台专家，真的真的有可能。哎，真的有可能的。哎，只要自己肯发心嘛。所以这个是无小部啊。所以盖大师众无碍辩啊，说教观诸书啊，应该包括了他全部的著作啊。其词丰啊，非常的丰盛，文字来讲不知道有多少啊。帝师就是这位帝官师啊，入大部的文心，文心当然是最重要的部分啊，人的心脏啊是最重要的部分，这个文心啊是他的文辞里面最重要的部分啊，成一卷仪式，仪式呢是准则模范，仪式就是准则模范啊。其文曰啊，曰就是简略，这一卷天台师教仪的文字啊非常的简略。润师就是指的是集注的作者蒙润法师啊，复集诸文而加注之啊，再加以注解啊，乃有十卷一注行也，又是师教仪又是这个集注啊，总共就成了这个十卷。行就是流通，变成了十卷啊，这样的一部著作而加以流通。好，前面天台师教仪的这个集注这个题目，现在下面是说南天竺沙门蒙论集注，这是指集注的题啊，同时这个人名啊，地名、人名以及他的著作都在这里面啊。可以看记，次标人，天竺应云应特迦罗，此番月有东南西北中五天竺国。这个解释放在这个地方是不恰当的。可是呢，古人也是这样的，不管他恰不恰当，反正就是把它留下来。都很少会去给他做一些跟动啊，多半是这样子。但是补啊，这位这个信权法师啊就说了，然此啊非印度之南天竺，根本就不是印度啊啊。隋贞观师啊，隋代的时候有一位贞观法师于杭州龙井，龙井不是茶啊，是地名。龙井茶好像龙井这个比较名气比较大，对吧？龙井啊，啊，现在这个地方讲的是地名杭州龙井，啊，我查到的资料是西湖的西南，这是个地名啊，在西湖西南，枫黄啊，这个龙井啊是个地名啊，丽金色，名南天竺。后御师居之，以成集注处也。他是住在那个地方写这一部这个集注。那么这个寺庙呢，在佛光是可以查得到的啊。佛光6934，佛光大辞典啊，查这个寺啊，南天竺寺啊，可以查得到。现在不叫南天竺寺啊，现在叫做后天竺灵山寺啊，现在称之为后天竺灵山寺啊。好，再看记啊，沙门啊啊，补的文字啊，沙门解本卷啊，沙门的解释呢在这一卷里面、啊、会解释，在哪里呢？在下面的94页解本卷啊， 我们给他说明一下。下面94页第九行，翻到94页啊。沙门此云勤习啊，为勤行众善，止息诸恶故啊，或者讲勤修戒定慧啊，熄灭贪嗔痴啊，就是沙门啊。再翻到前面80页啊，这个记啊，师，这个师指的是蒙润法师啊，蒙润。他为什么叫做蒙润？他说取法语润彼穷蒙，这个润则啊，那些蒙，蒙本来是草的名字啊，是一种草的名字啊，也可以解释作暧昧啊。蒙这个字啊是草名啊，也可以解释作暧昧的意思啊。那么这些小草没有雨水的话就会枯死的啊。现在法语去润泽这些草啊，让他们能够欣欣向荣啊，活得这个很好啊。所以取的是这样的意思啊。所以他说取法语润彼穷蒙亦利民。法华云，法华经啊，是药草玉瓶，下面引用的几句经文啊，是在这个地方啊，药草玉瓶啊，第五。好，法华云，如彼大云。那么在简单的注解，这个大云啊指的是如来身，比喻啊合到这个法上就是如来身。简单的注解啊，欲于一切啊，这个字要念四声对吧，这当动词用啊，就是润泽啊，施惠施恩惠，如同这个及时雨一样啊。那么这个地方当动词的话呢，要念四声啊，欲于一切啊，如其种性，种子及习性，具足蒙润啊。所以这个蒙润呢、啊，是《法华经》的经文里面就有的啊，所以它是采取。取这个法号啊，它是参考这个参用的这个，就是采用了这个法华经的经文啊，就是能够具足的蒙法润泽啊，是这个意思啊。再看这个背，住家题，上面天台四教仪。是真正的作者那个体，现在这个集注啊是住的人的这个体啊，乃记者所标，就是《府弘记》的作者，这个记者不是新闻记者啊，这是《府弘记》的作者所标示出来啊。记者绝功最伟，在这部著作里面，当然照做这个《府弘记》的这一位人士可能不是一个人啊，可能有很多很多人动过这个笔的啊，他的功劳呢，其功劳呢是最伟大的啊。习忆其名士啊，姓名啊称号通通都失掉了，散失掉了啊，忆啊是散失啊，散失掉了。这个记者到底是谁不知道，他的功劳是最大的。无从考列偏首，是没有办法考察把它列在偏首。辅弘者啊， 你父子观辅行传弘而立，是你一直比照啊，或者是模仿，模仿依护子观辅行传弘而立的，所以叫做辅弘。参考就是比拟啊，比照啊，比照那个辅行那个而立。那么关于这个摩诃止观的辅行传弘啊，有关的这个解释啊，是慧佑法师在概说里面他是这么写的，就是辅行传弘啊，还有觉，那本书啊叫做辅行传弘觉啊，各位请回去的三本啊，其他法华学义四千是两本，文具跟文具记也是两本，对吧？只有这个摩诃止观辅行传弘觉啊是三本的，三本的那个书啊，除了摩诃止观以外，后面的那个这几个字啊怎么解释呢？他是这样解释啊，慧佑法师在他的概说里面，可能你们这边拿去的就没有这个概说，因为那个概说是他的著作。这边呢，基金会印出来的时候，不能够把他的文章啊印在里面，这个是有著作权的。他写的文章，他就有著作权，啊，不可以乱用。但是我们从止观实践堂买的那个版本就有，啊，因为我们直接跟他买的，啊。那么这几个字，这五个字啊，它是这样的说明啊，这是慧佑法师啊，辅行两个字呢。辅义止观的妙行啊，这个比较简单啊。止观妙行啊，其实就是佛陀的一代这个教旨。那么传弘呢，是要显明教行相知的传弘，把它这个宣扬、宣说，这就是传弘。辅行的这个功能啊。就是帮助啊，止观去推行这个止观的妙行，以及要传弘，把这一种的啊理论方法加以传弘。更以知觉以往，这个觉啊有两种意思，一个是知觉以往啊，一个是神理要觉。觉有两种意思，两个意思都是代表这个觉啊，用这样的字去，所以才标出来的是这个题目，这五个字。所以我们没有看到说明的时候，光是看这个题目还看不懂，对吧？这个题目没那么好懂，什么意思啊？平常我们很少用这种字，它的意义就在这里。所谓的辅行。就是辅助这个摩诃止观的这种的妙行，而这个妙行呢是佛的一代的教旨，同时呢尽量的让它能够传弘，那个普遍的让这个大家都能够来啊修这个止观啊，要传弘啊，同时呢他这个住这个摩诃止观呢还要知觉以往，你有疑问的时候他给你解答，给你说清楚讲明白，这个是知觉以往啊。你无法决定神理要决啊，就是说你中间有一些犹豫或者是这种情况的时候，他来跟你来这个断定啊，跟你来这个让你这个啊观念很清楚的去，可以去自己去要怎么啊去这个解释，要怎么去行持，这个觉有这样的意思。因为那本书可以说是内容相当的深啊，没有那么好懂，摩诃止观没有那么好懂。你去看他啊，智者大师的其他小止观也好啊，六妙门也好，或者是这个四禅波罗蜜次第法门也好。比起摩诃止观来讲的话，还是比较容易懂一些。摩诃止观没有那么好懂，它所牵涉的这个，无论是解门，无论是心门，通通都是非常的深，啊，所以必须要有这个辅行啊，去帮助 啊，来这个解释啊，来跟你解决这些疑问啊。你看不懂的，他让你看懂；你没有办法采取决断的，他来帮助你下这个决断。所以这个辅行传弘诀啊，它这五个字就有这样的意思啊。那么现在这个辅弘记啊，这个辅弘两个字啊，就有这个辅行传弘的这个意思啊，对吧？我们这个辅弘记什么意思呢？啊，辅助啊，辅助这个他原来的这个著作啊，然后来弘传，来传弘啊，有这个意思。为博收详记啊，广博的搜寻，详细的记录，以辅成集注，来辅助这个集注，弘传利物啊，利益众生。释三师呢，他的会啊，是他的名字啊，就是姓权。住在哪里呢？五原的吉福院，这个也不知道在哪里，也没查到资料啊。我想这个不重要，没关系啊。遍抄会补啊，这位姓权法师啊，大概是对于辅弘记这一部事，他花了16年才收集到，他自己呢本身啊用抄啊，同时呢再加以会补啊，从各处啊搜寻这些资料啊，把它补充进来，勤苦累。在啊，就是勤苦了很多年啊，花了16年啊。传法的支派亦未及备考啊，所以他到底是他的传承，他后人是谁什么啊，他是从哪里学等等的也没有备考啊。经题标辅弘记以及列这个释师会补以下啊，特加辅弘记三个字者，不敢莫记者苦心也啊。所以在补的下面啊等等的啊，再加辅弘记呢，对于这个记者啊，就是姓权法师本身啊，他也没有说清楚，他到底是从哪里抄来的啊？那些文字的作者是谁？不知道。所以呢，现在呢，只能把辅弘记三个字啊，就放上去了，啊，人名就没有。所以不敢埋没这个原始造作这个记录的这些人的苦心。教定者，虚中细教啊，虚中啊，是指的是不自满足的心啊，这个虚中啊，是不自满足之心啊。自己啊，怀的有谦虚的这一种的内心啊，那么仔细的去校定、校正啊，三容禅真啊，删除繁多而无用的，容就是很繁琐啊、多余的、没用的这些，把它删掉啊，阐明这个真实的部分。定成以备考定也啊，把它装定啊起来，校正了以后把它这个完成，以备考定。考是考核啊，定是决定啊。所以这本书啊，从这个姓权法师收集以后呢，它是经过了很多人的手啊，后来到了这个钱义安居士手上啊，又经过他的老师这个善智啊，对吧啊，他的老师姓这个啊，就是单字要念成善，对不对啊，姓氏、啊、又经过他的手，又经过这个钱居士啊，钱义安居士，他们都花了很多这个苦心啊，才把它印出来的。第一版印的时候是在嘉庆年间啊，嘉庆年间。那么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版本呢，是在可能清末民国初年啊，就是地贤法师的这个他的功劳啊，他募集了钱以后啊，才把它印成现在的这个版本啊。好，接下来再看下面啊，释疑题，释教疑的题目了啊， 天台四教仪这五个字。初标题啊，记就是抚红记的人啊，作者不知道啊，先标这个最原著的，就是第一观大师的著作的题啊，此有通别二义啊。那么通别二义啊，当然是根据的是后面86页啊，86页那个集注所讲的，刚刚我们已经说过了啊，有通体啊，有通别二义啊，这个题目呢是有通有别啊，说天等四字啊是别，跟其他的著作啊是不同，所以叫做别。这个通，这个四，对于四教的通啊，还不是这个啊，他只是就这五个字来讲的话呢，有通有别。他说这个天台四教这四个字啊是别，为什么是别？跟其他的著作的题目啊是有区别的，所以叫做别题。一字，那么跟其他的著作啊是共通的，可以使用。啊，一字是通体，前面的四个字啊是别体啊。盖西土啊有龙蒙四教，那么等一下我们要看今天的参考资料啊。这个龙蒙四教，我是有意见的啊，有一堆的意见啊，写在我这张参考资料上啊。他说这个四教呢，是西土呢有龙蒙。他也立了这个四教。东土呢有这个梁代的光宅寺的法云大师啊，光宅啊是法云，梁啊，这个光宅啊是个寺庙的名称啊，他的法号叫做法云。这位法云他对于这个法华经啊是下了很多功夫的啊。那么在智者大师的这个玄义里面，或者在文句里面呢，常常会提到这个光宅啊这个名字啊。这古人啊为了对他恭敬啊，不写他叫法云，就写光宅啊。这个古人啊是认为称他的名字啊对他是不恭敬啊，要避讳，避讳才恭敬，所以呢称他叫做光宅啊。光宅四教，四教啊，他也立了四教。愿公四教，净法寺的慧渊他的四教。他是谁呢？他是显首大师的弟子，法藏显首大师的弟子啊，慧渊啊，他立四教。那么他批评这个天台智者大师的四教，他批评啊，以后我们再说啊。小公四教，这个唐初的元晓啊，这位新罗国，唐初啊是新罗国的这位元晓。那么到了宋代这个地观大师的时候呢，新罗国已经亡掉，被那个高丽啊已经这个灭掉，所以那个宋代的时候，地观大师的时候呢，他已经是高丽了。那么这个是元晓大师他的这个四教。再翻过来，玄谦判教张广明，看起来好像是《法华玄义释迁》呐，啊，最后的一卷呐，就是玄义的最后一卷呐，啊，判教章啊。会详细的解释这些四教，事实上呢似是而非，这句话似是而非。第一个呢，龙蒙四教没有，龙蒙四教在玄谦这个判教章啊，就是法华玄义啊最后一卷啊，里面是没有的。再来呢，各位想想看，智者大师是什么年代的人？智者大师啊是陈随年间的人，对不对？那么请问了，这个唐代的慧渊，唐代的元晓，他 他们的视角，他的书里面会不会有？不可能嘛，对不对？智者大师是陈水年间的人，所以呢，在他的《法华玄义》里面，判教章怎么可能会列出这个人的视角，这个人的视角，还有什么龙蒙视角都没有。光宅的这个判教师他是有讲的，所以在这个地方他一句话就说玄谦判教章广明啊，就有一点混淆，我是这样感觉的，对不对？针对上面他所列出来的那几种视角，只有光宅法云的这个视角是有的，其他的都没有，而不可能有，是不是不可能有？玄这个《法华玄义》怎么可能有？各位，所以这一句话“玄谦判教章广明”这一句话，就里面啊，就要打个问号的。经云天台四教是别题也啊，还是解释那个天台四教疑这个题目啊，前面的四个字啊是别题。啊，是跟其他的著作有所区别的，只能啊用在这一个上面，所以叫做别体。一字是通啊，一字呢很多其他的著作呢都可以用啊，例如补助仪、放生仪等。通以此立名，所以叫做通体，那个字。第五个字叫做通体，题目里面的共通大家可以用啊。前面的四个字是这一部著作专用，所以是别体。再看背，背呢是前居士的这个写出来的啊，他的这个意思啊，说言龙蒙四教者，即龙树菩萨。好，这里他认定就是龙蒙啊，就是龙树啊。以阿含他的四教的内容啊，各位看啊，以阿含小圣为友门。这个里面哈、啊，阿含小圣啊，是认他为友门啊。我们等一下看参考资料啊。事实上大智度论里面是把阿比昙说成友门，因为小圣里面还有一个什么诚实论，难道把诚实论也看作是友门吗？对不对？这样的讲法是有语病的啊。他这里讲龙蒙四教就是龙树菩萨，龙蒙就是龙树菩萨啊，这第一个问题。第二问题，把阿含小圣啊收为有门，大品般若收为空门，生密等诸大圣经说有谈空啊，既说有又谈空，所以呢互相无碍，为亦有亦空门。中论等说一切法皆即空之有是非有，即有之空是非空，所以有跟空之间呢是互明互融，明是消灭的意思，融是畅通的意思，互明互融即第一为非空非有门。到这里我们看参考资料，今天的参考资料啊，我呢分几个段落啊来说我的意见啊，说说我的意见。第一个呢是关于龙蒙跟龙树是不是同一个人，那么看看有这个不同的讲法啊，给各位做个参考。第一呢是应圣长老他有一本书叫做《空之探究》啊，在201页，他说啊龙树啊，后面括弧里面啊是梵文，他的名字龙树菩萨，他说他的传记啊极为混乱，与这个梵语啊这个字啊 这个字呢是翻译为龙教、龙明或者龙猛。那么跟第一个名字的这个龙树啊是根本不同的。这是应圣长老的文字啊，他的空知探究里面他是这么说。那么我们在这里怎么办啊？到底相信谁的？很多的记录啊是说龙树跟龙猛是同一个人，现在应圣长老告诉我们不是同一个人，而且他的梵文啊后面那个尾巴后面就不同啊。我是建议各位这样子的，就是说是既然有不同的讲法我们都保留，以后各位要去讲的时候呢把这些资料都拿出来。因为龙树跟龙猛到底是不是同一个人问题不是很重要，是不是这样子？我们现在去考证也不可能得到一个百分百的真实的这个情况出来。你去到哪里去，印度的这个历史本身就是不精确的，无论是人的名啊跟本人或者是年代都是不是很精确。到现在龙树的名字也好，龙树的年代也好，乃至于佛陀啊他的这个入灭的时间或者什么，到现在都没有一个这个正确的这个讲法，始终就没有。听说佛入灭的年代有几十个讲法，有好几十个讲法，到底哪个真的呢？因为印度人他不重视这个。而我们的历史呢，从汉武帝以后好像是比较这个年代了记得比较是清楚了，以前的话呢也是这个大概就好了，变成这样子啊，没办法。所以呢这个地方呢我是举出这么一个资料给各位呢，也作为准备这个将来万一有需要讲到龙树跟龙猛的时候呢，各位知道有人说他是同一个人，也有人说他不是同一个人。再看第二，在佛光的这个页码底下有龙树四教这一条，佛光大字典有，为出自华严经书钞卷六，同时呢有一本三藏法书是明朝的一如法师做的，是明朝的时候大明三藏法书这一本这个工具书，佛陀教育基金会呢有印成一个精装本啊，在第142页的中栏，同样他说是出自于华严经随书演义钞，他没有讲卷几，那么佛光呢更讲了是在卷六。但是呢我是把佛光的这个演义钞卷六啊从头到尾去找，找来找去找不到龙树四教，绝对没有，没有龙树四教。他们两个地方都讲到是随书演义钞，事实上是找不到。所以演义钞中啊未见到这个上述的内容，但是呢在演义钞的卷六啊大正藏36册的41页的上面有提到龙树这个名字，说龙树自判四门啊供与不供啊皆捡全蛇，全石有取蛇也。那么首先我们说判四门，什么是四门呢？就是有门、空门、亦有亦空门以及非有非空门。在龙树菩萨的大智度论里面确实有部分是提到这个，那么智者大师呢他用它来立四教四门，就是根据的是大智度论里面的这个论文。那么什么叫做供与不供呢？这个是大智度论自己有解释的，这个就是供不供的这个出处。大智度论讲的十住啊其实是十地啊，就是十地，因为在那本著作里面翻译的不同，他称的十住菩萨就是十地菩萨。 那么根据大智度论这样的讲法，这个般若波罗蜜啊有两种啊，一种就是共三圣所说，那么这个就是天台判教里面的通教啊，它的这个依据，通教的依据，三圣人都来听这个般若波罗蜜，这个叫做这个共般若。那么另外一种呢是不共二圣，只有大菩萨才能够这个听得懂，那么这个就是不共般若。所以呢在般若波罗蜜本身来讲，有共与不共。什么叫做共？就是声闻缘觉一起来跟菩萨一起，这个叫做共般若啊。这个道理是比较这个好像浅一点啊。那个声的般若呢是大菩萨听的，这个叫不共般若，这是大智度论自己这样子讲啊。所以所谓的共与不共指的是就是般若波罗蜜，有共般若有不共般若。那么这个共般若呢是三圣多学，也就是天台的通教所这个立名的依据。那么当然佛在讲这一部分的般若波罗蜜的时候，很可能这个声闻缘觉他们学到的就是人空啊，但是对于法空的部分他们是没有学到，佛跟他们讲他们也不会接受嘛啊，那只有跟大菩萨讲了人空法空啊，空也要空对吧，毕竟空等等的，那个是大菩萨，那个、是不共般若。那么在华严经的，我们把这一段念完啊，在这个华严经疏钞啊演义钞里面呢，在大36配及这个43以下说言四门者，他也讲到四门啊，四门者小圣以阿比昙为有门，不是以阿含经为远门啊，有门啊。各位看我们课本上面是以阿含小圣为有门，对不对？这个地方很清楚的是以阿比昙为有门啊，而且这个阿比昙是以一切有部为这个他的所依的这个论述啊，都是以这个一切有部，尤其像俱舍论啊。所以他这个下面这个随书演义钞啊，清凉大师啊，他就说彼昙啊即经俱舍啊，特别点名了是俱舍论，尊一切有部故啊。俱舍论的立场是完全是尊重啊这个一切有部的。诚实即是空门，这个诚实的实这个字是什么意思呢？实意啊就是空，就是成空，成就这个空意。所以他说这个空门啊指的就是诚实论。昆乐门叫做一有一空门，其非有非空门啊未见论文。换句话说，这种非有非空的论文啊没有翻译成汉文啊，汉字没有翻译成中国话。即是恶性车逆见此入道，这个车逆啊是佛的车夫是吧啊，替这个佛驾车的，可是呢这个人的嘴巴很不好，又称之为恶口车逆，这脾气大概不太好。那么要怎么样子才能够这个度化呢啊，在大智度论里面有啊，即是恶性车逆啊能够入这个道的就是非有非空门。那么这个是小圣的四门啊，大圣的四门呢举的是什么呢？涅槃经的经文，就单举涅槃经里面的四种不同的经文来说明大圣的四教，那么我把它省略掉了啊。同时呢又说如果单选大圣的话呢，若取经论的话呢，为是多名有门，大圣掌真论多变空门，那么变中边论呢是多变有一有一空门， 中百论呢是多变非有非空门，这个呢是隋书演义钞里面谈到这个有关大智度论啊一些内容，谈到这个四门，我们今天就到这里。